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设立陶城。约书亚记二十章一到五节，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：你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，为自己设立陶城，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。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。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，站在城门口，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，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，给他地方，使他住在他们中间。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，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，无心杀了人的。利未人被分配在十二支派中，所得四十八座城邑平均来自每支派的四座城。以色列十二支派给利未人四十八座城，其中六座是陶城，六座陶城中有三座位于约旦河西岸，由北到南分别是基底斯，意思是圣洁，示剑，意思是肩膀，和希伯伦，意思是朋友。另外三座位于约旦河东岸的城，由北到南是戈兰，意思是喜乐，拉莫，意思是高原，和比西，意思是堡垒。约旦河东岸与西岸各三座陶城距离相若，让陶城平均分布在全以色列当中。在摩西和约书亚的时代，杀人与报仇应该十分普遍，蓄意谋杀者必须被处死，但是设立陶城是为了减少对误杀者报复的机会。为什么陶城要在利未人四十八座城中选出来呢？因为利未人的角色中立，没有土地，又散居于十二支派里面，他们的责任是帮助以色列人学习律法和从事宗教礼仪活动，因此被人尊重和信任。陶城并非是一种新的发明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三到十四节记载，神容许不是蓄意谋杀者一个逃亡的地方。民数记三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记载，以色列要在约旦河东西两岸各设立三座陶城。设立陶城的目的是让犯了误杀罪的人免于被报复而被杀死。不过，那些犯了误杀罪的人到达陶城，需要面对城里会众的审判，决定是否让他进城。如果听过逃亡者的陈词觉得可信的话，就接纳他进城。即使报血仇的人来到，也不能把逃亡者交出来。逃亡者不单限于以色列人，也包括在以色列中间寄居的。逃亡者被收容于陶城之内，必须等到大祭司死了才可以回去，这是逃亡者保存性命的代价。民数记三十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记载，如果逃亡者离开陶城，报血仇的人可以杀他。另外，民数记三十五章三十二节记载，陶城的人不能为逃亡者收赎价，让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前回去原居地。在陶城逃避报血仇的人可以变成终身监禁于陶城之内，这也是一种刑罚。思想一下，第一，利未人被委派管理陶城，判断逃亡者的案件，让宗教人士涉足法律的事。宗教人士被视为公正德高望重，作为侍奉神的人应该如何看待自己呢？第二，陶城给予误杀犯一个机会，陶城的意思是庇护接纳。那么惩罚的目的是否应该包括重新投入社会呢？ 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剑道神学院合作推出，作者郭宏标，播音周广亮。